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又是一个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遇见你的日子。愿今天早晨，我们把我们最好的都来献给你，把我们的敬拜来献给你，把我们的爱浇奠在你的脚前。我们求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聚会当中膏抹，赐下你自己的同在，洁净我们，也吸引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为你的众儿女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，那个丰盛不是别的，而是你自己。你说我们要吃你喝你，你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你自己那丰盛的生命。你从万民中拣选了我们，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你从万民中拣选了我们，好使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，主，我们谢谢。愿我们更多的爱你，更多的遇见你，更多的认识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。又是一个来到神面前的机会，何等的感谢神，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认识他。他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，为的是要让我们分享他的性情，分享他的生命，为的是要让我们因着他对我们极大的爱跟那个完全的救恩来敬拜他，而且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。哦，今天早晨真的是愿神在我们当中，愿他能够心满意足，当我们敬拜他爱他，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愿他自己心满意足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阿们。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起应经文，是在诗篇八十篇十四节到十九节。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，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。这树已经被火焚烧，被刀砍伐，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。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，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。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。求你救活我们，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阿们。you 求神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。神喜欢用葡萄树来形容，来预表他的子民，都是被神所栽种在他那上好的葡萄园里的葡萄树。求神发他的脸光来光照我们，我们就要得救，我们就要在他里面得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唱完诗歌的时候，有感动的弟兄姊妹，随时可以用祷告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，好吗？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它属于我。生活朋友，他的慈爱长过万海，就是我主，基督我神，他属于我，永远不改，他属于我，荣耀相倾。与我同在，与我相聚，极其可爱，光辉四方，无上无量，他属于我，他属于我，替我死亡。救我灵魂，将我释放，在宝座前敬拜我歌，赞美我神，他属于我，他属于我，如有相亲，与我同在。与我相亲，极其可爱，光辉四方，无上福乐，他属于我，他属于我，住我心里，直到永远。从不分离，真如之子在葡萄树，他属于我，我属于主，他属于我，如有相亲，与我同在，与我。相亲，极其可爱，光辉四方，无上福乐，他属于我，他属于我，住我心里，直到永远。永不分离，真如之子在葡萄树，他属于我，我属于主，他属于我，如有相亲，与我同在。与我相亲，极其可爱，光辉四方，无上福乐，他属于我，他属于我，如有相亲，与我同在。与我相亲，极其 可爱，光辉似光，无上福乐，大富于我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何等的呼召，何等的福气，我们属于你，好像枝子连于葡萄树，我们永远属于你。你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拣选了我们，你是为了你自己爱的缘故拣选了我们，好让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，好让我们这葡萄树的枝子能够连于元首，能够连于你。你拣选了我们，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你永远属于我们，我们也永远属于你，永不分离。哦，亲爱的耶稣，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。
Let us read a few passages.
哦，何等甘甜！我安息，安息在救主脚前。这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的地位，那就是我们的居所，不在其他的地方，而是在主自己的里面，那是我们安歇的所在。那里头有笃定，有平安，因为我们在主翅膀的荫下被遮盖，因为我们居住在至高者的隐匿处。哈利路亚，那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世代久立，何等甘甜！我安息在救主脚前，全然心痛，满足忧愁。我安息在受死主中，居住里，居住里， 借火灵魂，对视清晨，我的银河心灵融融，去处理。从何等甘甜，我安心，在教主教前。这种舒服的感觉，这种心里觉得甜甜的，在主面前的感觉，让我觉得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，然后我们待在这样的安息里，不想出来，这就是神的同在，这就是圣灵的恩膏，让我们宝贵，让我们对神说：“我渴慕，我要更多。”我相信我们都很宝贵这样子与神在一起的时间。我相信我们都很宝贵这样子哦，觉得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明稳的确据，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那就是神为每一个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地方，那是我们安歇的所在。在他伟大宝贵的救恩里头，他都要那样子。成全这一切的事情在他儿女的身上，那样的真实，那样的吸引人，那样的让我们进去了就不想出来。就是帮助我们更多的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不只是在聚会里头， 更多的享受到他的同在，居住在他里面，胜过这世界上一切的风浪跟搅扰，也胜过仇敌一切的引诱，让我们安息在他的救恩里，安息在他自己里面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分享的题目是我们是枝子，跟我们刚刚唱的这两首诗歌很有关系。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，住在它的里面，居住在主的里面。在我们看我们主要的经文之前呢，我们先看几节的经文，就是神。在圣经当中，旧约圣经当中，神用葡萄树或是葡萄园来预表神的选民。比如说，今天我们读的起因经文，对，求神眷顾这一棵葡萄树。那棵葡萄树指的是以色列人说神从埃及移棵葡萄树，把它栽种起来。那当然是指的是神从埃及地呼召以色列人出来，拯救他们出来，脱离埃及的手，把他们迁到迦南地。所以，我本来也要把那段经文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起因经文那80篇的经文列上去的，后来觉得那段经文太长了，就把它删掉了。就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还是有读到那节经文。那是一个例子，神喜欢用葡萄树或是葡萄园来预表神的选民。另外例子是在这里，还有，我们又举了几个例子。譬如说以赛亚书5章2到7节那里说，他挖刨园子，他指的是耶和华神，这边指的是神。他挖刨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然后呢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所以很清楚，对不对？神用葡萄园跟葡萄树来预表以色列家，来预表犹大人，来预表神的选民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人生。所以在这个比喻里头，这当然是一个比喻，对不对？神用葡萄园跟葡萄树来预表以色列人。在这个比喻里头呢，神栽种了，有拣选了以色列人，栽种了这棵葡萄树，或是在这个葡萄园里头，是上等的葡萄树。神指望的是好葡萄，神指望的是公平，指望的是公义。可是呢，却结了野葡萄。以色列人回报给神的是暴虐，还有各样的冤情。他们背弃了神，背逆了神的诫命，去侍奉、敬拜偶像。然后在民中各样的不公平、各样的欺压的事情，所以神在这里借着以赛亚指责他们，所以很清楚的一段经文，神用葡萄树或是葡萄园来预表神的选民。下一节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2章21节到22节，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这里的我也是指耶和华神，神栽以色列民为上等的葡萄树。然而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，是真种子，是纯净的，不是混种的葡萄树，是上好的那个，葡萄不是用血统，对不对？不过就是它的基因很纯正，是最好的葡萄树，真种子。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。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你虽用碱，多用肥皂洗。罪孽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对，所以又是一个例子，我们看到了神用葡萄树来预表以色列民，而且神拣选了以色列民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神栽种他们，神说他用的是真种子，神的寄望在以色列民里头，对，神寄望这群选民能够真的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神寄望亚伯拉罕的选民，真的就是单单的侍奉他、敬拜他、遵行他的旨意、荣耀他的名。结果以色列民悖逆、背弃神，所以这棵葡萄树结果结出来的是像外邦的葡萄树的坏枝子，结出来的是不好的果实。所以我们又一次看到了，在旧约圣经当中，神用葡萄树或是葡萄园来预表神的选民。好，有了这样的背景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。这边主耶稣 又用了葡萄树来做比喻，他怎么说的呢？看得到吗？可以哈，不然的话，我来读好了。他说，主耶稣这里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人。所以我们又一次看到了，在这个比喻里头，不是在用以色列名当做葡萄树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而且主耶稣特别强调的是说，我是真葡萄树。跟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，他说我栽种在旧约的时代，神拣选了以色列民，说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。原本在神的拣选对以色列人民的拣选里头，神说你们是真种子，是真葡萄树，是上等的葡萄树。可是以色列人失败了，那个真的种子结出来的结果是外邦的枝条，是那个坏枝子。所以到了主耶稣新约时代，在主完全的救恩里头，在主完全的救恩里头，他不再说以色列民，或是说神的选民，你是葡萄树，没有，他说我是真葡萄树。以色列人失败了，神用真种子，真的葡萄树的上等的葡萄树的种子来栽培他们，来浇灌他们，结果以色列人失败了。可是，在主的救恩里头，主说我是真葡萄树。我是真葡萄树，不再是选民是真葡萄树，是他自己要成全这个伟大的救恩跟生命在我们的身上。他是真葡萄树，然后呢，同样的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这跟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读到的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刚读到的是，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对，这边是耶和华神说的，所以神是那个栽种的人，所以这个比喻是一致的，而且连贯的。当耶稣讲这样的比喻的时候，以色列民那些犹太人，他们一听就明白，耶稣讲的是什么，不再是神的选民作为葡萄树，而是主耶稣自己是葡萄树，天父是栽培的人。然后下一段经文他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自己结果子更多。讲到了，接下来主耶稣在铺陈，对不对？在铺陈什么呢？铺陈我们是枝子，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不结果子，凡属耶稣属神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。这边讲到了葡萄树葡萄枝想要结果更多，结果实，结葡萄更好，就必须修剪。就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主耶稣用的比喻那个道理都是很简单的，就说那个图像是很深刻、很简单的，是当时的以色列民犹太人，他们一听就懂的。犹太人很多人栽种葡萄树嘛，所以怎么修剪葡萄树，怎么栽种葡萄树，这样的比喻犹太人一听就懂，完全没有疑问，他们知道哦，就是枝子需要被修剪，那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嘛，修剪葡萄树，葡萄才会结得好。所以主耶稣这里也是说，他是葡萄树，他是真葡萄树。我们呢，我们是枝子。为了使枝子结果子更多，神必须做修剪的工作、洁净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所以很清楚，神用什么来修剪我们的生命？用神的话来修剪我们的生命。然后主耶稣接下去继续讲，他说第四节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。我也常在你们里面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第五节，我们熟悉的经文：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知道，在这边所有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"常在我里面"，那个意思，或许一个更好的、更完全的意思，应该是说"住在我里面"。所有的常在我里面，或是我常在你们里面。那个藏在谁的里面？那个指的都是住，是 abide 的，是 dwell 的意思，就是 居住在那个地方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住是什么意思？住是什么意思？住就是，对啊，就是你的住家嘛，对不对？住家，你的居所的意思。住是什么意思？住，我们出去旅游，到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，玩了3天，玩了5天，玩了2个礼拜，太享受了。可是时候结束了，旅游假期结束了，我们还是得回家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不叫住，不管那个地方有多好，那个不叫住，你就在那里短暂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就还是要回家，回到家里那个叫住。所以住的意思就是说，那是你的居所，那是你安歇的所在，那是你最舒服的地方，那是最舒服、最安稳的地方，那是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地方，那是我们每一个人住在自己家里，就是注定了你不会离开那个地方。那个叫住，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，他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这道理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葡萄枝子，你不会说葡萄枝子这根枝子，今天接上去，然后明天拿下来，然后你还指望这个葡萄枝子结果子，不会吧？对不对？葡萄枝当然是可以接枝了啊。”我们不能说今天接上去，砍下来，明天放一边，然后后天再接上去，然后指望这样的葡萄枝子结好果子，不会，葡萄枝要结果子就要住在葡萄树上，他不要跟葡萄树离开，就是住在那里。所以这边主要是用住这个生动的说法，你要住在我里面，就是说你不要离开，你不要今天我们不要今天就是来到教会当中，我们觉得哦。住在神里面，我们享受跟神在一起的时间。明天回到家里就先，主耶稣，对不起，这个我要离开一下，然后过2天再回来。那个不叫住，对，那叫旅游，那不叫住。所以住的意思就是，哎，我住在这里了，我就不离开了，我住在主里面了。我今天，生活在教会当中，那么享受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的时间，来到神的面前，那样的亲近他，哦，这就是我喜欢的地方。我回到家里还是一样。那个叫做住，住在我里面的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所以说的话有时候有点绕口，就讲来讲去它其实，一直讲。如果我们太去解析那个字句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反而变得很混淆。比喻其实就是神要表达的是一个概念，对不对？比喻有时候就是它表达的就是一个概念，那概念就是说，我们刚刚讲了。枝子接在葡萄树上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。然后呢，主耶稣这里讲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主里面不要离开的呢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也不会离开。那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呢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葡萄枝子如果离了葡萄树，就不会结果子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对，就是。”很简单的比喻。那么第七节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”这指的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，指的不只是说我们明白，都清楚明白圣经的真理，那个非常重要。那个当然，今天早上我们听主日学听到了，明白圣经的知识，那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；明白圣经的真理，那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我们不只停留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不只是。那个神的话语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，我们的笔记本上，不是，不只是那个，是神的话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行为的法则，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引领，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样子的人，他说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当我们浸在神的话语里头的时候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当我们的心。自我们的意念跟神的旨意是相合的时候，这样子的祷告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然后呢，我们多结果子，父就因此得荣耀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这个，他是葡萄树，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的比喻。 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神的儿女当结的果子有哪些，对不对？葡萄树，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也读到了，神栽种以色列这棵葡萄树，以色列里这棵葡萄树，我是葡萄园，有一个指望，神存的指望是什么？要收果子嘛。所有的农夫栽种葡萄树，目的就是要葡萄树结果，才可以收果子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葡萄树跟葡萄枝子。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结果子啊！神的儿女呢，要当结怎样的果子，好来荣耀神呢？新约圣经当中列了许多的经文关于结果子，也是用这个比喻，结果子这个比喻来讲到了基督徒的生命，还有生命所带出来的光明的结果。比如说这里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成圣的果子，然后弟兄们，你们晓得斯蒂芬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，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，所以这边用了初结的果子，用了果子来形容斯蒂芬的一家人，那指的当然是福音的果子，对吧？我们去传福音，带人信主了，那是福音的果子，那也是神的儿女当结的果子。好，下一节经过我们熟喽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，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，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光明所结的果子呢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跟诚实，所以有光明的果子，这都是神的儿女所当结的果子。还有呢，这边讲到说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，如经上所记。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那四种给撒种的，四两给人吃的，必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又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这边指的是圣徒之间彼此帮助，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，圣徒有需要的时候，在财务上，在生活上帮助他们，各样很实际的帮助。这边保罗这边指的，特别是他们在财务上帮补的事情，他说这是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是在爱心里头，做的这样子圣徒之间帮补的事，是仁义的果子，fruits of righteousness，是仁义的果子，特别指这件事情。还有呢，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，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哈，还有什么果子呢？希伯来书这边讲到说，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指的是被神管教，被神的话所修剪，对不对？我们刚读到的那些经文，你们因我的话已经洁净了，对，被神的话所管教，被神所修剪，管教的事情，被神管教是件。我不晓得该说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。第一个被管教，当然表示说我们有些地方不完全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不完全的，不是吗？所以被神管教是件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神可以越深越多的管教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洁净我们，帮助我们多结果子。而且希伯来书这边讲到说，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，凡是神的儿女都会被神管教。神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最好神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 OK 受教就顺服如果我们不受教不顺服，神已经提醒我们一次两次三次，我们还是不顺服的话，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他那个管教的手会越来越重。我们不要等到神那个很重的管教的手加在我们身上了，我们才。一半被打醒了，这样子，好吧，好吧，无可奈何的顺服，不要嘛，对不对？有些孩子，就讲我们家自己的孩子好了。我的儿子小时候被我管教的比较凶，会处罚他，真的会处罚他。我的女儿呢，不用处罚他，她做错事情，你还没有讲她，她就开始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她只要做错事情，她就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，你一句话都不用讲。不用骂他，他就开始哭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小小的身子就带着眼泪，然后就赶快自己要努力的收拾善后，就是他打碎一个碗，打碎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。你不用去骂他，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打碎碗了？不用，他就哇，赶快，然后拿着扫把就这样。小孩子一定做不好嘛，可是你看到小孩子都哭了，已经 都自己去这样子收拾善后了，你当然不舍得骂他嘛。管教的目的是要让孩子知道错，然后改正过来嘛。所以我们如果在神面前是这样的心，是这样的柔软的心，神不会用很重的手管教我们，对不对？你做错事情，马上读了神的话语被光照，跟神认罪，努力的改正，神不会用太重的手管教我们，就会用慈爱的手来管教我们，慈爱的杖来管教我们。穆迪，大布道家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穆迪吗？穆迪小时候他自己讲的嘛，他自己的见证，他自己的比喻了。穆迪小时候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，他家里很多兄弟姐妹，他是个很调皮的孩子。他的母亲就会拿那个棍子来打他，拿棍子来打穆迪。他不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有 child abuse 这件事情嘛，那个年代就是父母亲是可以拿棍子管教孩子的，所以他不乖的时候，他母亲就会拿棍子打他，打屁股。他说：“我后来学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母亲要打我的时候，我母亲要管教我的时候，我要站得离她越近越好，我要站得离她越近越好，站得离她远，是棍子的末端打到我，那就很痛，对不对？我站得离母亲近一点，那打到就不会太痛。被神的管教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神要管教我们的时候，站得离神越近越好。”明白为什么？不要因为管教就远离神，神的管教是出于爱。神管教我们的时候，站得离神越近越好。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了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我们又看到了，这是神的儿女所要结的果子，经历管教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还有呢，还有一节经文。希伯来书13章15节，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经文。他说：“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”那是指的神的儿女，当我们开口来敬拜神、赞美神、感谢神的时候，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是我们神的儿女嘴唇所当结的果子。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次的机会。不管是在家里，或是在聚会当中，聚会的时候有感谢的话，有赞美的话，就要把它说出来，就要祷告把它说出来，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，赞美主，要把它说出来，不是在心里赞美、心里感谢而已，那是嘴唇所结的果子，神的儿女当结这样的果子，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而且要说出来。不管是在聚会里，或是在家里，这是神的儿女所当结的果子，嘴唇的果子。好，我们看了神儿女所当结的果子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。耶稣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就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多结果子。”什么叫住在主里面？我们最近的主日学刚好在读约翰一书，谢谢钟兰姊妹的教导，所以，那个细节的部分请参加主日学。OK，今天只是快速带过 可以吗？请参加主日学好吗？他这边说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，我们今天早上有读这些经文，对不对？早上有看到这些，讲到这些经文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，常存在你们的心里。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今天早上众人姊妹有告诉我们，这恩膏是指的是什么？指的就是圣灵。这边指的是圣灵的恩膏。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，当我们行在主的心意里头的时候，行在主的旨意，当我们所思想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体贴主的心意的时候。常常带下来的是什么？带下来的是里面有一个平安，对不对？里面有一个丰盛的平安，有一个安息，有一个喜乐。觉得今天神与我同在，做这件事情，我真的是在主里头做的，我在主里头说话的，所以我心里有一个很安稳，觉得很笃定，觉得我不会出错，我很笃定，我很有把握，我行在主的旨意里。 这样，这些感觉都是圣灵的恩膏，都是恩膏。这指的是就是恩膏，就是这种在里头说不出来的平安，说不出来的，觉得说我做对了，神称许我，我做这件事情，我这样子说话，这样子来到神面前亲近他，我这样子遵行神的话语，我这样子领受管教，改变我的行为，然后我觉得神喜悦我。这都是恩膏的教训。那个恩膏的教训是真的，约翰这里特别讲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它可以实际的在信徒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这样子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。今天早上众姊妹提醒我们，以赛亚书有讲到这件事情。你的教师向你不再隐藏，你的教师不再向你隐藏。对，那个就是指的恩膏的教训。圣灵在我们里头不再向我们隐藏，他会指教我们。每天所当行的事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必有声音在你后面说：“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”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所当行的事情。而当我们行在这样子圣灵的旨意里头，在恩膏里头的时候，真的体贴神心的时候，哇，心里的舒畅，心里的安息跟笃定，那个甜甜的、淡淡的、甘甜喜乐的感觉，那都是真实的。那个就是圣灵的恩膏。第二段经文。约翰一书3章24节，再讲一次啊，那个参加这一季的主日学非常宝贵，详情请听众人姊妹分解。我们今天只很快带过，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很清楚吧？遵守神命令的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遵守神的命令。然后呢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呼叫阿爸父。儿女是住在家里的，是吧？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我们那么笃定，我们住在神的里面，住在家里的人就会顺服父亲的旨意跟管教，不是吗？一个好的儿女住在家里是很自然的，那不是因为惧怕那个顺服，跟你在军队里头要顺服上司，顺服你的长官，或者在公司里头要顺服上司，或者那个顺服是不一样的，那个顺服是一种power，就是一种力量，一种权柄在你的身上。在家里的顺服呢，盼望呢更多是因爱而顺服，盼望那是因为我们爱神，所以我们愿意顺服神。儿女不愿意伤父母亲的心，所以愿意顺服父母亲，遵行神的命令，他就住在神里面，他就像一个儿女一样住在家里，神也住在他的里面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然后也同样是约翰一书有4节经文都是约翰一书的，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，多好！多好，是不是？神给我们的道路实在是简单的，神给基督徒两个道路，不是一个难行的道路，是一个简单的道路。怎么样住在神里面呢？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，信心，我们凡相信，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救恩，他的宝血我们流出，爱我们，被神带领我们的道路的，这样子的，认他就是神的儿子的。认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认我们的救恩不在他以外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的，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呢也住在神里面，那就是信心，因着信心住在神的里面。最后一节经文，其实15节16节，这是约翰一书14章15节16节，不过我把它分开来列，因为我觉得是，算是一起连在一起的两节经文，可是意思要表达的意思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。16节，约翰一书4章16节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我要选这些经文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有些事情我们相信，可是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拿起 cell phone 拨了一个号码，你相信这个号码打得出去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打电话给我，如果你号码拨对的话，你相信我会接起电话，对不对？相信我会收到你的 message 或者什么的，你相信。可是你不知道这个 cell phone 怎么发出来的吧？对不对？你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连线，怎么连上我的 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就相信，你就这样做了，就知道说会有人接电话。有时候我们相信，可是我们不知道。更，我不晓得该说可悲还是可惜的说，有时候呢，我们知道，可是我们不相信。我们明明经历了神的爱，浩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，经历了圣灵的恩膏，我们经历了这一切，可是我们心里还是不是完全的相信，还是对神怀疑神。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，我们神一生祝福我们，可是我们只要遭遇了一点点不顺遂的事情，我们就会怀疑说神爱我吗？这样怎么会怀疑？就这边他说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也相信，也信，非常的笃定。信指的是，我们认识了真理，然后我们心里头有一个决定，有一个意志上的决定，有一个灵里头的决定，信。知道呢，哦，那是一个经历，那是一个我们生活中的经历，我们心里面的经历，我们灵里头的经历。我相信神爱我们，神爱我，我也经历了，我也相信了，而且是那样的笃定啊，不会犹疑。然后呢，接下去他讲说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住在爱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那我刚刚漏讲了一节，对不对？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那样的知道，不是一个。理性上的知道而已，那样的知道是一个灵里的清楚的看见的一个知道，那是经历，那是圣灵在我们里头。当圣灵带着这位三位一体有位格的圣灵，带着神的完全的神性，带着神的神格那样的一个位格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。知道有一位与我们同在，他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住在他里头。啊，这样的相信，这样的知道，这样的经历，很帮助一个基督徒。不管遭遇怎样的事情，我们心里有笃定，也知道，也相信，住在神里面，就像住在家里一样。表示的是，我们不离开，我们不会因为今天神祝福我。凡事顺利，凡事亨通，我就住在神里面。明天遭遇了不顺遂的事情，就神，我不要住你里面了，这里不好。不会，家里不会，对不对？家里不管你遭遇怎样的风雨，怎样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你遭遇快乐的事情，会想第一时间回到家跟家人分享。你遭遇了不顺遂的事情，在外面受了委屈、受了伤害，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家，那是你安歇的所在。住在主里面是这样。啊，住在主里面，不管顺遂不顺遂，我们都不离开，都要住在主里面，都不离开，那个叫住在主里面。枝子，这个比喻里头，耶稣说它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当枝子很好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当葡萄枝子多好啊，多好啊！葡萄树。是完全为枝子的，葡萄是为枝子没有保留。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罗马书第八章这样讲。耶稣为我们舍己，他是真葡萄树，葡萄树为枝子是没有保留的。葡萄树所有的枝浆，他所努力吸收到的所有的水分，通通是要供应给枝子。神爱我们，他要我们住在他里面，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他要把他的爱毫无保留的，把他生命的供应毫无保留的，通通给我们。把他圣灵的开启，他圣灵的能力，把他话语的真实，他的信实，他的大能，通通要供应给我们，毫无保留。那是枝子的权利，那是做神儿女的权利。做枝子多好啊！上等的葡萄树，它通常不是栽种在那个土壤很肥沃、雨水很丰富的地方，通常不是。 雨水太多的地方，事实上那个葡萄长不好，因为水太多了，那葡萄不甜，对不对？其实所有水果都是这样子。那个上等的葡萄树可能是生长在山坡地上，然后呢，那个都是岩石，火山灰岩石那种不太好的土壤，那个是结出上等的葡萄树，结出上等的葡萄来。然后呢，因为在山坡地上，那雨水一下之后就很快就流掉了，所以其实不是很湿，是很干。那个水分有限，那为了汲取水分呢，你知道葡萄根可以长多长吗？葡萄的根可以长几百尺，就是往下扎几百尺那么深，去足够吸取到足够多的水分。葡萄树做了所有的，就是困难的部分。葡萄树根要努力的往下扎，穿透岩石。找到水源，找到养分，来供给葡萄枝。葡萄树对枝子是没有保留的，神对我们的爱也是没有保留的。当枝子多好啊！在神一切的丰盛里头，在神一切的供应里头，在神一切的慈爱里头，那就是我们安歇的所在，那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。所以说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住在葡萄树上，你要紧紧的接在葡萄树上。当枝子多好，神为我们，神的一切是为我们的。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他是为教会，他不是为别的。他说万有之首，可是他是为教会。神为了我们，耶稣没有任何的保留，他在十字架上舍己，那就是神的爱。神爱我们没有任何的保留，所以当我们愿意。连在葡萄树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相信神的供应为对我们是没有保留的，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，通通给我们，只要我们继续的留在葡萄树上，结果子是自然的事情。我们刚刚看到了许多的圣徒应该所结的果子，也许我们很丰富，也许我们有一些缺乏，但是只要我们结在葡萄树上，我们就会结果子，结在葡萄树上枝子。结果子是自然的，它是一个自然的结果。你枝子不用特别去想说我要结果子，我要结果子，不用，枝子不用去操心这些事情。啊，我要做的就是要结在葡萄树上，它就会结果子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。结果子是怎么让我们结果子丰盛，那是天父的事情，栽培的人的事情。那是一个何等的安息跟喜乐，一个基督徒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结果子。啊，福音的果子，我要努力去结福音的果子；圣灵的果子，我要努力去结圣灵的果子。我这个败坏的生命，需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去结圣灵的果子，那多难啊！但是枝子只要结在葡萄树上，它就会结果子。那是一个生命的律，那是个自然的事情。枝子需要葡萄树，可是穆安德烈也告诉我们，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。不是很有趣了，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想法，深刻的看见。他说：“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葡萄树也需要枝子，枝子需要葡萄树才能够存活，所有的养分、所有的汁液从葡萄树来的。可是呢，葡萄树也需要枝子，葡萄树不会结果子，树本身不会结果子，是枝子结果子。神需要你，神需要你。”神需要我们每一个，当我们愿意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愿意相信，愿意遵循他的话语，愿意上圣灵的恩膏来指教、来管理我们的生活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领受神的爱，对神有一个爱的信任的时候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然后呢，神需要我们，神需要我们这样做，才能结出丰盛的果子，结出福音的果子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喜乐的果子、光明的果子、各样的果子，结出颂赞的、嘴唇的果子，好使神的荣耀。神需要我们每一个，我们是枝子，他是葡萄树。最后，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，第二节：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我们读到第二节经文，有没有心里吓一跳？我们心里觉得忐忑不安。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我们心里会觉得，有时候会觉得忐忑不安。我属主，可是我有结果子，真的照神的心意结果子吗？如果没有，神会不会就把我剪去了呢？为什么我属主，神他要把我剪去呢？对不对？跟你讲了，属我属神的，为什么属神的枝子神要剪去？我属神，会不会有一天被剪去了？我们心里会有这种忐忑不安。哎，我刚讲，这种比喻啊，这边只是一个比喻。说的比喻，耶稣要表达的只是一个概念，一个意象而已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是不能咬文嚼字的去，就是逐章逐节的对号入座的。有时候是不是不能这样？耶稣要表达的是一个概念。我们所以会举这些经文，就是凡说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我们所以会觉得有点心里忐忑不安，是因为我们对号入座。好，因为我们的对号入座的方法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哦，我是这根枝子，他是那根枝子，他是侧着长的，他是横着长的，他是直着长的。每一个基督徒是一根枝子，然后呢，哦，这根枝子是结果子的，哦，他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，他生命见证的很美好，他传福音很有果效，所以他是结果子枝子。我呢，信主一段时间，好像还没有，所以我是不结果子啊，我就被剪去了。我们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就是一根枝子，他是一根枝子，不要对号入座嘛。这边指的不是说一个基督徒是一根枝子，不要误会这个意思。耶稣要表达的这个意象，他表达的就是说枝子需要被修剪，枝子在以色列人，葡萄树在以色列人是非常常见的树，就是很多的栽植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用的比喻都是生活上他们能够理解、他们能够明白的。怎么修剪葡萄树？我相信是当时以色列人所非常明白的，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，一个常识，他们都会明白。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不栽这种葡萄树，所以不明白，对不对？就特别找了一个葡萄树的图。照片，你有没有很好奇为什么葡萄树都可以长成？如果加州很多葡萄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有机会你经过葡萄园的话，看一下，说，哎，这个葡萄树为什么都是长成这样？两个组织，然后这些枝子往上长，有没有很好奇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？第一个主耶稣，我想主耶稣有近距离的观察过。葡萄怎么栽植？我想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个就是尝试，他们都会明白这件事情。这个主耶稣作为造物的主，他当然知道葡萄树的生长习性是怎样的，所以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主耶稣非常明白他讲什么。葡萄树怎么修剪啊？我们稍微讲一下葡萄树怎么修剪。我放大了中间的一块，我放大了中间的这一块。好，给弟兄姊妹看一下，网上的弟兄姊妹，我放大了中间的这一块。好，葡萄树怎么修剪？好，你们看到这个地方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这根枝子这个地方被剪断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从它的两边，左边、右边各长出了一条新的枝子来。网上的弟兄姊妹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是被剪断的。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被剪断，然后它的右边、它左边各长出一个枝子来。这个枝子呢，应该是秋天的时候，在它修剪之前的枝子。为什么啊？哎，葡萄树，你网上查一下你就知道，葡萄树呢是第一，就是当年新长的枝子才会剪到，就当年新长的枝子才会剪。哎，我没有种过葡萄，所以我们不明白。可是我们种过玫瑰花吧，对不对？玫瑰花一根枝子长出来之后，开了一朵玫瑰，或是一丛玫瑰，那个枝子就不会再开玫瑰了，对不对？不会说花谢了再开一个，不会嘛？不会。葡萄树也是这样，就一个枝子长起来，它会结葡萄，它是第一年新长的枝子才会结葡萄，这根枝子到第二年就不会结葡萄了。所以呢，每年冬天来之前呢，哎，它会把枝子剪掉，然后隔年的春天呢，它会就从旁边再长出新的枝子来，可以吗？那这个枝子我为什么说它是秋天的呢？因为这两个枝子还没有剪掉，还在那里啊。它会等到秋天来了，枝子说好冷好冷，我要把所有的养分通通回流到根了，保存起来的时候， 养分都回流了，它就会把这个枝子剪掉。所以这个应该是秋天的时候。OK，然后冬天的时候就会剪掉，然后隔年春天呢，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嫩芽，有没有看到隐隐约约的？它剪的时候呢，会从这个上面一点点剪，会留保留这个嫩芽，因为这个嫩芽隔年就可以再长出一个新的枝子来。所以葡萄树是这样修剪，所以每年冬天的时候要把今年所有的枝子统统剪掉，可是不是剪光，它会留个超过一两寸在那个地方，啊，留一两个嫩芽，隔年春天会继续发。然后呢？葡萄树到夏天的时候需要再修剪一次，因为葡萄树如果那个枝子啊，那个藤蔓是藤蔓嘛，如果不修剪的话，那个藤蔓可以长几十尺长，然后叶子长得很多，然后葡萄树的那个养分呢，通通被叶子抢走了，那个葡萄结果子就不多，结不好。所以到夏天的时候，它要把那个过长的枝子全部剪掉。所以主耶稣这里讲的，修剪葡萄树很到位耶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它就剪掉。第一年结果子，到冬天的时候剪掉。可是剪掉不是完全剪光，会留一点点，啊，发侧芽，年年再长。凡结果子的，到夏天的时候呢，凡结果子的，它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，它有多余的叶子，统统剪掉。好，凡属，所以这样我们这样讲有没有安心一点啊？不要觉得说，哇，主耶稣。啊，哪一天被主剪掉了都不知道。那放心一点，不会，神爱你，神需要你，神需要你结果子。那个修剪不是完全剪掉，是剪，把那个不会结果子的部分全部剪掉，就是会从旁边再长。我们引申一下好吧，我们稍微引申一下，思想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人。都喜欢看起来枝叶茂盛、光鲜亮丽，人都喜欢这样的生命，不是吗？远远看起来，绿油油的一片，好漂亮，枝叶茂盛、光鲜亮丽。可是不结果子，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部分是那个人看起来是枝叶茂盛、光鲜亮丽的，可是不结果子？我们是不是用我们天然的性情、天然人的力量来追求主、来服侍主？我们喜欢这些，我们喜欢别人夸赞我们，看起来你好有才华、好有能力，你做事情好有果效，哦，祷告起来好好听哦。我们喜欢，人喜欢这些事情，但是神要的是果子，葡萄树、葡萄枝。枝子唯一的目的就是结果子，为了结果子的缘故，神要修剪我们。第一年的枝子才会结果子，对不对？第二年就不会结了。你有没有听过？
我们说过了，可以继续向斯里兰卡提供援助的国家，斯里兰卡新政府。
好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就是说，复兴没有办法复制，你没有办法复制一个复兴。啊，摩拉维亚大复兴，我们读了那些见证很感动，我们就照着做。那不会再有一次摩拉维亚大复兴，照他们所有的，他们才现在许多需要是过去，他们说有当时圣灵的带领，啊，或是这里一个复兴，那里一个复兴，我们没有办法复制，我们需要一次的很新鲜的每一天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汲取葡萄树所给的养分跟枝教，才会结果子。我们不是靠着旧有的、过去的经验啊，我过去这样做有果效，我现在就这样做。经验当然帮助我们，可是会使我们结果子的是住在葡萄树上，每一天有新的养分、新的供应，是新鲜的。反而当我们过于依靠我们的经验、依靠我们的才华、依靠人的能力的时候，神常常要把那样的枝子修剪掉。原谅的枝子是不会结果子的生命。常常在人以为觉得光鲜亮丽、生活看起来绿油油的一片、非常繁华茂盛的地方，神要修剪我们，为的是使我们结果子更多。神常常把这些多余的、不要的剪掉。 真正得荣耀的，是神得荣耀的，是果子。真正是神有那丰满的果子，是神得荣耀的，是这整棵葡萄树所带下来的、所结出来的果子，不是哪一个枝条啊，长得很长、很茂密，那常常是结果子的阻力，常常是结果子的阻力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管教我们，用他的话语来修剪我们，做工在我们身上，提醒我们。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所存的态度应该是：主啊，我愿意更多的顺服你的话。主啊，我离你的标准还离得很远。主啊，求你的话语在我的里面改正我、修剪我。现在你们应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更新了，神的话也是用来洁净我们的。我们当然需要花时间去明白真理，可是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解析真理、明白真理的话，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领受那个让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真实，让神的话语来修剪我们。不管我们看人看是多好，多么枝叶茂密，多么的繁盛，多么的兴旺，让神的话语来修剪我们，好使我们结果子更多。我们唱这首诗歌，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。耶稣，我生命，从我活出你的自己。耶稣，你是我生命。对于我的所有问题，求你以你为答应。我们是枝子，求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。
乃是柔软的。
安静安心，脱离倾向与成见，让你能够自由定义。当你对我有指点，从我活出你的自己。耶稣，你是我生命，对于我的所有问题，求你因你为答应。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耶稣，你是我生命，对于我的所有问题，求你因你为答应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为我们，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保留，你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生命的大能，都是为你的众儿女，一切的救恩都是为你的众儿女，我们属你，我们属你，因此我们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修剪，好使我们结果子更多。主耶稣，你的道是那样的简单，可是又是那样的深刻。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，谢谢你宝贵的邀请。我们求你的圣灵的大能做成这事，完完全全、丰丰满满的在我们身上。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，圣灵的恩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管理我们，教训我们。是平安在我们的里面，好使我们知道我们行在正路。提醒我们，为了你自己荣耀的缘故，修剪我们。你宝贵的话语，耶稣，修剪我们。从我你是我生命，对于我的所有问题，求你因你为答应。让圣灵的感动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让圣灵带着神的同在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安慰、医治、洁净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带着能力，带着神全然的爱进到我们里面。也求圣灵加添我们对神的渴慕， 对主说，我要更多，我要更多的认识你，我要更深刻的行在你的旨意里，我要更多拥有你那属天的生命。哦，主啊，我是何等的匮乏，因此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成为我的生命，我需要你成为我的一切，我需要你做工在我身上，我需要你的洁净。的保守，你每一天圣灵的恩膏的带领，我需要你，主，我需要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相信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你会一样一样的。用你的大能，信实的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对你说，我们要，我们要。谢谢主，然后奉耶稣宝贵的圣灵。阿门。我们欢迎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一同聚会的弟兄姐妹或是朋友？有没有？线上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麻烦您打开视频。我们自我介绍一下，如果都没有的话，